啊，那么他们现在讲的时候，实在说也非常难得啊，讲到这种境界啊，讲物质是从无生有，真的有还归无啊，这个是科学发现的。啊，而没有佛法讲的，佛法讲空嘛，那讲得更好。啊，色从哪呢？是从空来的。所以《心经》上讲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啊，空能现色，所现之色呢，还归于空。啊，所以色空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色可以说色是空的一种相分现象。啊，真的是一体。啊，现的时候有色，不现的时候就是空。啊，色里头有有有无，空里头没有有无。啊，所以空是真的。永恒不变，色是刹那刹那的，它是变的啊，它会变呢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存在。这些啊，这个十种都是描写宇宙万有的真相。啊，有些从我们色身来说的，有些从我们感受来说的，有的从世间法来说的，有的从出世间法来说的。啊，总的来讲呢，还是《般若经》上总结的三句话：一切法啊，是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。你对于般若经上这几句话要能够相信，能够肯定，是这样的人，人有肯定的意思，有同意的意思。你还有什么放不下？在十法界，在六道里面，你还会不会有执着？你还会不会有分别？还会不会有妄想？当然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场空嘛，了不可得吗？那么在十法界里面，在六道里面，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，你晓得自己就跟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界没什么两样啊，觉悟了就是应化了，不觉悟的时候那你的业报啊，觉悟了就把业报马上转成硬化了，尘缘再来了。那个尘缘再来硬化的人，他在这个世间跟一些众生和光同尘啊，随心印亮，他跟一切法有没有对立？没有了。有没有怀疑？没有了。有没有顾虑？没有了。矛盾没有了，冲突当然没有了。 菩萨眼识啊，啊，众生，像经上讲的，再怎么样的报恶，你通通不能忍，你都会如如不动，一笑了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事实真相，你透彻嘛。这个是十种人呢，第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对于我们修行就有更明确的指导。第一个是戒人，观色音，色音是现象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现象啊。他用一个音，音是障碍我们的心的啊，这些物质现象，你不了解它，它发生障碍。了解他，明了他呢，他就不会产生障碍了啊。而不犯禁制啊，由之而得戒人，以作于无作之戒体，戒是色之摄也啊。我们受戒，受戒你有没有得戒呢？这戒的体是什么？啊，有作戒跟无作戒，有作无作的戒体。啊，这个戒是两种，有坐持，有止持，啊，戒有两种，啊，这是佛教导初学，啊，止持就是禁止，你决定不能做的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它下面有个不。这是禁止啊。菩萨戒里面呢，很多是坐持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做的啊。你比如佛讲，你这个地区四舍礼啊，古时候这个礼比现在这个度量很小一点，讲经的道场距离你住的地方四十里不算太远，你一定要去听经，你不去听经你就犯了戒，这个叫坐持，一定叫你做到的啊！你受了菩萨戒啊，菩萨戒要拥护道场啊，要护持正法了。法师讲经啊，你要去听的、啊。哎，这个经你很熟，很熟怎么也要去做影响众。啊，初学的人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大德，你看他都来听，他给讲的不错。啊，人家一看你在做呢，就许许多的人都来听经，叫做影响众。啊，受菩萨戒有这么一条啊！啊，那现在我们这个距离怎么算呢？现在要算开车的距离。啊，如果讲经的这个地方 距离你的路程开车一个小时，你要去听。你要不听的话，你就菩萨戒就破了，就犯戒了。啊，这个是真正享受菩萨戒的人自己要知道。啊，那你一定要护持道场，纵然这个经你也会讲，你也就做影响中。啊，那么这个距离近的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所以从前这个四舍离路啊，是一天的路程啊。啊，你早晨走四十余，到那去听经，听完之后再回来。啊，给你这个时间跟距离。啊，所以戒体，这个戒人呢，就是戒体。啊，这个两句话了，很重要。不犯禁制啊，观色音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有形色的啊。我们现在受这个戒时，有这种微形式，有这个形式，你受了，就受了五戒啊，受了沙弥十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都有仪规啊。这个仪规就是此地讲的色音，你受了之后不能犯啊。叫你不可以做的，你决定不做；叫你做的，你一定可以做到啊。这叫不犯禁制啊。你有这个认知啊，这就是戒体啊。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我们一般人的时候的宣誓啊，宣誓这个能够生效，这是什么作用？是你的德行啊！我说了，我一定会做到啊！违背誓言的人也很多啊。那违背誓言是在佛家讲呢，那就破戒了。啊，这一破戒，戒体就没有了。啊，佛门里面这真的也很慈悲，破戒之后还可以再受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古以来，啊，真的有不少出家人呢，受过很多次的戒。我相信这里面呢，也有一些是实现的。啊，很气没做到吗？啊，在补受。出家若干年了，拿你传戒再去受一次。这个里头啊，实在讲都有很深教育意义在里面。第二叫知见人，你看知见人是观世音啊，这一看我们就晓得一定是五音啊，色受想行识。啊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啊，是 精神啊，他把实摆在第一，观摄应而了知一切诸法邪正之性，借自摄心生，由是而得知的知见人，以了别实与此之见相类也。我们讲知见呢，这个知开头是个智慧的知，此地这个知跟知见，跟这个知见这个知是一个意思啊，所以这叫知见人啊。他用这个智慧的智也很有道理，因为这里头有慧啊。看摄因，摄因是阿赖耶识，了知一切诸法邪正之境，借自摄心生，都是阿赖耶生的，正知正见是他生的，邪知邪见也是他生的，所以大乘教里都常说邪正不二啊，一体的两面呢？为什么会有邪正呢？觉了邪就变成正，迷了正就变成邪。实际上没有邪正，只有迷雾啊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了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，我们凡夫感官里面真的是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啊，那教化众生呢？教化众生，教化什么啊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就这么一桩事情啊！迷了，他的知见就邪，邪知邪见呐；悟了啊，他就正知正见。邪知邪见所造的业，三途啊，苦啊；正知正见造的业，三善道啊，离苦得乐啊。佛法这个教学的兴起，可以说从这来的所以通通是阿赖耶识的自证分变现出来。自证分是本体，自证分是法性。法性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这就变成三细相啊。见相就是见分，精神这一分，相分物质这一分，这是所变的，能变的 自成分。所以佛法讲是一念不绝，科学家讲说讲这个场啊，这个能量的聚集，能量的聚集就生物质。我们佛法讲的是不是讲，是讲一念不缺。法性带着一念不缺，就叫他做阿赖耶。那么见分里面这个变现出摩那识跟意识。摩那识是执着，意识是分别。从这个事情里面，心心所都有一分，叫相分。心心所各有四分。四分就是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、见分跟相分。这个讲得很详细所以诸位啊，要能够学一点法相为实可以说是佛教的心理学。那给现在世界上这些大学的心理学那个教材一比呀，那它就差远了。你才晓得佛教对于这个宇宙这个万物讲的多么细呀！它的来源、起因、变化、效果。讲得非常透彻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得知得到的知见人。知见人起作用就是了别识与此知见相类。这个地方它不是分别，了别。了别是慧，分别是识，不一样。我们经过研究思考才明了，那是分别。不通过思考，六根对着六尘境界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叫了别。这是我们也要把它分别清楚的。为什么会能有了别呢？我们的了别没有了，都变成分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分别执着，你要能把分别执着舍掉了，放下了，不再用它了，就是了别。你看我们眼睁开了，会看到外面的境界相、色相。你说我不用分别，不用执着，外面境界清不清楚？清楚啊。那叫了别。那么第六识的分别，摩那识的执着。 与这个知见呢同一类呀、啊，带着执着就叫莫那，带着分别就叫意识。实际上，分别执着都是虚妄的啊！我们在前面多次的报告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什么呢？是错误的、虚妄的。抽象的意念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可是，你要是迷而不觉，它起作用；觉而不迷呢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所以觉是佛菩萨了。迷是六道凡夫啊，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。第三个定人，你看观响应，而不起乱思，由之而得定人。亦由颠倒之妄想啊，能入于定也。啊，定所对的对象是第六意识。啊，第六意识有强烈的分别。啊，想啊，那么有定就能够把想控制住，不起乱思啊。我们凡夫妄念纷飞呀，啊，自己稍微静一静，我想什么都不想啊，念佛人我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念了几声呢，妄念还是很多，你就发现妄念多 啊怎么办呢？啊，古大德教我们一个方法，妄念起不起不要去管它，随它去，把你的精神意志集中在佛号上，你只注意佛号啊，妄念可以随时起，不去理它，慢慢的这样的训练呢，你的佛号就越来越集中，妄念就越来越少，这样才能得定啊。不要急着我要用什么方法把妄念除掉，除不掉，越除越多。我说这是习气啊，你一定要知道啊。真正想去妄念的一个方法，一个助缘，那就是我们对于什么事情人事物啊，看淡一点，看清一点，不要去执着，不要去计较，这种转变呢，对于你修定啊，修一心不乱呢，很有帮助啊。也就是在人事跟物质环境里面尽量的放下啊，真的古人所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，你心会得定，定能开慧。 啊，管事太多的时候，你决定不能得定。啊，你的精神意志啊不会集中。啊，你做的再多的好事都是修福，与定慧呀没有缘分。啊，你要晓得，定慧才能解决问题，定慧才能提升自己，福不行呐。啊，福要修，啊，福是慈悲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，要修福。啊，修福也有个好处，啊，它也能帮助定慧，啊，因为你有定有慧呀，你在这个物质资源上呢，不会缺乏。啊，自然呢会得到啊供应，你不去求他，不去想他，啊，你不会缺乏，啊，不会很多，但是不会缺乏，这就很好，这是真正的福报。啊，太多了，他都生烦恼啊！啊，这个一定要晓得。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给我们做出的示现，做出的榜样，啊，他把物质生活里面写得干干净净，啊，有道场就得要管理，管理是多烦的事情，世尊一生没有道场，啊，山林树下，你说这个都自在，那人在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。啊，你看他多这个圆融。啊，国王、长者、居士、大德，啊，有这个精舍，啊，园林，啊，邀请释迦牟尼佛到那边去讲学，去办班。现在的话讲，去办班，哎，佛也不拒绝。啊，有缘就去。这个地方讲完了，另外地方有七情呢，他又去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告诉我们，佛接受他们供养啊，接受实，现在讲实用权，不接受赠与。赠与就是有所有权，不接受这个啊，所有权是你们的啊，只有使用权。佛教传到中国，早年建的道场也不如是啊，早年道场多半是国家建立。啊，提供给出家人在里面修行。啊，产权是属于国家的。啊，所以讲十方丛林呐、啊。啊，国家护法，尊重你，护持你。啊，道场不是个人的，叫十方道场。啊，可是到后来的管理呢，就请出家人呢自己来负责任。啊，所以出家人才用选举的方法。啊，而选举任期都是一年。啊，可以连选连任。啊，那选方丈。啊，方丈就相当于校长。啊，选首座，首座相当教务长。啊，选维诺，维诺相当于训道长。啊，选这个建院，建院相当于总务长。你看，跟现在学校分工啊，完全相同。 啊，那么这是重要的四个人啊，所以这道场领导人啊，那他们选出来之后，他们底下有很多要驻守啊，这些执事由他们提名再选举啊。正月初一早课，他们上任啊，就他们来接管寺啊。上一届的呢，腊月三十晚上晚课完了之后，总辞。这真正的民主制度啊！啊，任期一年呢、啊？为什么呢？是服务，并没有什么权限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享受。生活起居跟大家一样啊，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疗房啊，便利他办事啊，他有个疗房。那轻重呢，叫做广单啊，就是通铺，大家在一起啊。选出来执事的时候，他们都有一个房间啊，除这个之外没有什么不同啊，吃饭都是一样的啊，并没有说他们吃另外开火，没有啊，完全相同啊，真民主啊，啊，真的是选出来的时候是为大家服务啊啊，真正用功修道的呢，轻重。啊，所以轻重啊，大家来护持你，你也要在这个道场也要尽一年的义务嘛，替别人服务嘛，这个合情合理嘛。啊，所以过去我出家之后，跟方老师还是常常往来啊，老师就告诉我，中国古时候丛林制度好啊，他说佛教要复兴的，一定要复兴中国丛林制度。他说中国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，真的，印度没有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这种制度啊。这个就是什么，把释迦牟尼佛这种教育的时候正式化了，就变成大学。丛林是大学啊，古时候没有称大学，称丛林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佛教大学啊，制度化了。所以这个制度非常之好啊，里面的执事不是皇帝任命的，不是的啊，是你这个自己道场里面的推选。啊，每个人都有被选举权，每个人都有选举权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真正要推动起来的时候，对于民主社会、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。很可惜啊，佛教到了末期啊，也就到最近的一两百年变成子孙庙了啊，执事的乘船不是选举了啊，是老和尚指派继承人，这不是佛的意思，佛没有这个意思，也不是祖师大德的意思，祖师大德是推选的，这就变成末法了啊！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！啊，这是 定人啊。第四个是慧人，这个定后面一句不难懂啊，有颠倒的妄想能入于定啊。慧人呢，观受因，这个受是感受，苦乐之相，为无啊，而得智慧人，以分别诸法了，皆悉空寂，而智慧甚也。啊，这我们一般人讲要开智慧，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也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，所以智慧不能现前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观受也。啊，受是前五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，啊，所以受的是什么呢？有苦乐忧喜舍。这些相啊，实在讲啊，都了不可得了，是虚妄啊，不是真实啊。你要真正观察苦乐忧喜时，了不可得。前面讲的如梦幻泡影啊，你执着的时候它有，分别执着它有，不分别不执着它没有啊。为什么佛菩萨没有，阿罗汉也没有，啊，这个五种受，受很多，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五大类。啊，苦乐忧喜，后面有个舍。啊，舍是什么意思呢？舍就是身没有苦乐，心没有忧喜，这叫舍。舍就是定，就是三昧。啊，那为什么叫做舍受呢？他这个舍的时间太短了啊，他不能保持，如果能保持这个状态呢，那就要得定了啊。所以世间禅定四禅，就是色界天跟无色界天，他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间，那就称之为定啊。但是啊，他这个定是辅助啊，苦乐忧喜，忧喜是忧喜啊，不起作用。那个定要一失掉之后啊，苦乐忧喜又起来了啊，所以它不是永远失掉的，那叫世间禅定，永远失掉，不会再现行了，那叫除世间禅定。啊，所以舍是一个好境界。啊，心里面很清净。啊，身没有苦乐，心没有忧喜。 啊，非常清净，这好净，这个就是定的境界。你要能保持啊，所以知道啊，苦乐忧喜啊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讲啊，这五种寿不是正寿，正寿是禅定，正寿就是舍寿，没有苦乐忧喜叫正寿。那么有苦乐忧喜，可见的它不是正常的享受啊，正常享受就都没有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什么人得正寿呢？正果的人得正寿了啊，小果虚陀洹，粗果啊，粗果就有正寿了啊。为什么有正寿呢？我们能知道，因为他身见破了，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了，那么身的苦乐当然他就没有了。我们为什么身体还这么苦啊？有苦乐，没有放下了对身的执着。什么是我？身是我，所以有苦受啊，有乐受啊。那么你还有心啊，还有念头没放下，你就有忧，你就有喜啊，能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啊。小乘须陀洹，你看，第一个身见没有了，边界没有了，边界是对立，我们常说我们对一切人的对立，对事的对立，对万物的对立，这个对立是属于心。有对立就有忧喜啊，从对立再一发展，肯定有疑虑，有矛盾，有冲突啊，这就有忧喜啊。啊，忧会带给身苦受，喜会带给身乐受，这是凡夫啊，六道凡夫啊。而且六道凡夫呢，里面的是不能控制的是欲界，色界无色界它能控制，就是它能长时间的住在舍受里头，他有这个功夫，有这种本事啊。那我们今天晓得哦，这个受不是正受，不是正受，我们就要舍啊，就舍什么？就放下啊。怎么个放下法呢？还是古人一句老话，多思不如少思，少思不如无思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可是凡夫迷惑的时候啊，他就希望多思，他好像要没有事情他就觉得无聊，这个实实在在讲啊，他是没有真智慧。 有真智慧，他就会享受。那个享受是法喜充满。他的生活会非常充实，非常丰足，啊，法喜充满，智慧充满，他的言行都是世间人最好的榜样，啊，不管他教不教众生，实际上他都在教化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样子就是一切大众的好榜样啊！真的叫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世间人的私表模范，啊，谁做到了？给诸位说，释迦牟尼佛做到。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一天到晚没事，没有道场啊，啊，他不要管人呢，他不要管事啊，啊，每一天跟大众接触无不是教学啊，常随弟子啊，老学生啊，多年跟在一起的，不断地帮助他们提升，那么在佛法里面我们看到的有阿含啊，佛讲阿含就讲初级的佛法了，小教啊，12年，12年之后讲方等，啊，方等好比是中学，8年，8年之后讲般若，般若是完全讲智慧了，叫你放下了，22年，好比是大学，最后的8年讲法华，好比是研究所。啊，入灭的前一天一夜的讲大涅槃，那是一教啊，嘱咐后世，这世尊一生啊，这真实功德了。同学们，如果你们真正发心，真正好学、善学，即使在工作岗位里面，也成就了殊胜的道义。啊，现在虽然有道场，道场里面任何一个工作，你都能提得起，你都能放得下。啊，哪一个岗位上缺人，你去都是内行，不是外行。这叫真实成就啊！啊，厨房没有人，下厨房可以烧菜烧饭；讲堂没有人，可以上去讲经。啊，哪一个工作岗位都行，啊，都能做到第一，这叫菩萨。啊，古时候丛林呢，确实就是这样。啊，你看秦钟选你当方丈，他就可以当方丈；选你都是当首座，那你就可以主持要教学。 啊，学你做个饭头，饭头是什么？叫饭头，就是厨房里面煮饭的。啊，厨房里面的工作，烹饪的工作。啊，菜头，菜头是菜园里面种菜的。哪一行都低下了。他什么都能干呢、啊所以这个丛林里面这个工作岗位分工啊是108。啊叫108单呢、啊。啊那个单是单位啊。啊就是工作这个分配。啊 ,108 种工作的时候样样都行。大乘教是什么？完全落实在生活上，啊，落实在中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就，啊，确确实实，随时随处提得起，放得下，放得下也提得起，啊，随时可以提起，随时可以放下。所以他智慧生呐、啊，他不生烦恼，他生智慧呀、啊，啊，所以他得智慧人，啊，以分别诸法，界系空寂，智慧生，啊，他生智慧的，你就想想，这是生智慧的不二法门，啊，你要想生智慧呀、啊。你就要肯定认知万法皆空啊！这里面我补充一句，因果不空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